现在时刻1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的关心。正声。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架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资讯或者是流行相关的话题咯。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读一本好书，而且这本书啊，它跟现在我觉得是大家应该蛮多人现在很常用到的工具有关系。那我们常常会看到滑到很多社群媒体的各种账号嘛，我们现在都说要做自媒体行销，其实对于各种的品牌呀、或者是你是一个自营的小店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嘛。毕竟现在网络很方便，你的品牌如果曝光够高的话呢，搞不好就可以吸引到很多的客群哦。只是呢，我觉得要来经营自媒体，它的确是有一点难度啦。你不可能说我一下子就爆红，它还是要有一点技巧的哦。那么今天呢，就介绍到这一本书，叫做《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那今天邀请到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位 AI 赋能自媒体策略顾问，他是钟庭老师。那么先请老师，你在节目当中了嘛？先请老师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蓝田，大家好，我是钟庭。
是，那老师的这个 title 非常的酷哦，又有 AI， 然后又跟自媒体有关系。想请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现在主要都是在，就是您的顾问的这些内容啊，这些服务大概都是什么呢
？OK， 我这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其实一直在做的就是媒体行销，还有包括品牌这相关的一些领域。那我现在目前出了书嘛，所以是作家，然后呢同时我一直都是在做讲师培训还有顾问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嗯，而且啊，刚才我跟老师在就是前面先聊天的时候有点糗就是我看到这一本书，如果大家有去看到这本书的实体的话，就可能有些人会跟我有类似的疑问啊。
Surprise！
想说它的封面怎么感觉好像没有字啊，然后也没有写这本书的书名，它的书腰也没有写字。那我一开始还问老师说，老师您有带那个就是书的正式吗？然后老师就说没有啊，这个就是正式的书哦。就真的还蛮酷的，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子设计啊？
OK， 其实蓝田你要不要稍微看一下不同的角度，其实可以看到书名，
有透明的这样子。
對對對，没错，这个其实是特别设计，因为当初我其实在定位这本书，它其实不是书，它其实是笔记书。那既然它是笔记书，我就希望说拥有这本书的人，他其实是可以把它当作是笔记的一个概念。
是。
那所以如果说它的封面设计上面可能会像大家以往上面会有作者的照片啊、书名啊，这样感觉起来就不会像是他自己专属的一个个人笔记本。
嗯
哼哼。对，所以当初我们其实有想了很久，然后透过好几次的讨论之后，我们就决定就是用透明字的一个方式来呈现书名跟作家本身的一个名字。
是，真的非常的酷诶。而且啊，如果大家翻到里面的这个书的内容的话，就会看到其实真的有蛮多做笔记的页面，像是这个书名里面有一个52个商业思维，大家知道一年几周吗？一年就是52周哦。这个也是有特意去设计过的吗？
对，没错，我们就是特别设计，就是一年52周就会有52道题目
哦。所以说啊，当初写这一本书啊，是想要以一个大家可以边看边笔记这样子有互动方法的感觉嘛。但是为什么您会想要写这样子的一本书啊？
其实我一直都跟大家讲说，我是一个不太爱看书的人，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跟我会有类似的一个状况。
是，
那但是很多的一些必须要传达给大家，比方说自媒体的精髓，还有包括 AI 到底要怎么使用这件事情，我相信有很多老师他们都会有很多很长篇大论的一些论述啊、策略啊、观点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不缺资讯，他们缺的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动起来的一个动力。
嗯，
还有再来就是有什么样的底层逻辑是可以让他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其他东西他举一反三就好的。那所以我当初我在企划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把所有可以拿掉的一些外部的一些东西全部都去除了，所以留到这本书里面最精华最精华的东西，我把它浓缩成52则。
是，
对，所以等于是如果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不喜欢看书，你们只需要把这52则的问题好好的看完就好了。
嗯，因为它里面的每一个章节啊，我自己觉得啦，字对我来说没有到很多，然后比较像是很像在跟这本书对话的感觉，就是他每次都会问你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会问你说，哦，目标客群会设定是哪些人啊，然后你的品牌是什么样子的形象之类的。那老师您真的是在写出这本书之前啦，您一定是在行销啊，然后也在媒体很多个领域这样子工作过吗？就为什么现在您会开始愿意想要把这些您的经验啊用在比如说自媒体，还有这本书的书名也有一个 AI 嘛，为什么会想要用在这些领域上啊？
嗯，其实我这20年来，我真的在教学滚到6年，然后我的零售经验这部分大概20年，那我大概累积了2000-3000场的演讲吧，
是，
然后触及大概是9万多名人次的一个学院，
很多，
对，所以其实长期我们都是在协助一些不管是企业啊，或是政府单位，或者说是学校，好，这些学生们，这些他们需要建立他们自己个人品牌，或者说是他们自己个人的一个形象，那我一直都是在帮他们做这些数位转型跟所谓的品牌定位这样子一个角色。
嗯，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他其实很想让人家知道他是谁，可是真正去细究说他到底想要让人家知道什么的时候，他的这个什么他讲不出来。
嗯
，OK， 等于说我很希望让人家知道我是谁，我是谁。那当我问他说好，那你是谁？你希望让人家认识你什么的时候，他讲不出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所以这么多年来，其实我就把我的一些辅导经验去浓缩成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一个很喜欢化繁为简的人，所以呢我之前在这是我第二本书了，第一本书呢我们就是从零开始告诉大家怎么去做自媒体。那因为时空的背景的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自媒体是什么，大家也都开始有做自媒体了，所以呢现在反而这本书它解决的是这些从事自媒体的人，他们可能会有地方卡住，比方说他有粉丝但他赚不到钱，或者是他根本连粉丝都没有，
是，
那他做了那么久可是一直都会得到关注，那到底原因是什么？那这些东西呢都在这本书里会得到解答。
嗯，而且啊最近几年，诶，应该也不是最近几年啦，已经有个4-5年了吧，
嗯，
就是这个 AI 相关的工具啊现在越来越多人在使用，就连我自己就是我们做广播的，有时候整理资料啊，有时候可能要写个简单的讲稿好了，都可能会依赖到这个 AI 工具嘛。那所以说这个 AI 跟行销的结合，您大概研究这个方面是大概有多久了？
很久啦，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AI 大概就是差不多4-5年的时间，
是
因为它是从2022年底 ChatGPT 一出来的时候，大家才会注意到人工智慧这件事情。但事实上，蓝天你知道吗？人工智慧它其实已经在1955年就出现了，
是它是一个很久的工具，
很久的工具。那我其实是在我大学的时候，也就差不多是2000年，大概是1990几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AI 才刚开始到了一个比较顶峰的中间版。
嗯，
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应该有听过 IBM 这个品牌，它做了一个深蓝，然后还有包括 Google 它有做一个 AlphaGo， 那他们分别呢就是打败了我们人类的西洋棋高手跟围棋高手，那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人工智慧。 只不过说我们现在一般人会接触到人工智慧，会以为这个 AI 其实是这几年因为有了 ChatGPT 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人话来跟他沟通，我们才觉得哇，这个 AI 真的很好用，所以才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但事实上我大概就从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研究到现在了。
那我很好奇一个问题耶，因为我自己啦也是当然就是 ChatGPT 它是一个比较平民的工具嘛，就是跟它聊天就好了。那你觉得说有这样子的工具出来以后啊，要做行销要做自媒体到底是变简单还是变难呢？
我觉得看它的用法。举例来说，像我自己，我其实平常我在辅导企业或是在辅导一些专业人士的时候，我其实本来就有很多的相对应的工具在使用。然后但是有 ChatGPT 之后，你就发现到一件事，因为它是个大模型，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据库，所以当我要去做市场调查或者说是我可能要去做一些资料的评比这件事情的时候，甚至可能没有什么想法，我想要叫他帮我脑力激荡想出一些创意这件事情，哎呀，它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件事的。对。那所以我其实我今天早上我也才在跟几个客户他们在咨询讨论的时候，其实才在用 AI 跟他们讲，等于说我可以透过这样子每个人都可以轻易上手的工具引导他去怎么去找到这些资料。对，
所以整体来讲应该是让做行销的门槛有变简单很多的感觉吗？
会用工具的人的确变很简单，那当然不会用的人就觉得哇怎么都多了一个工具出来天哪。
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一方面在学 AI 的同时，一方面又会有另一群人担心说啊，我这样子人类会不会被 AI 取代啊，或者是我可能所有文案都给 AI 想，那是不是我的文案跟隔壁家的文案这样子都会一模一样，就这个担心好像也是会出现蛮多的。
一定会的，当然不用讲啦，大家都会讲说 AI 会不会取代我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留给时间去证明，
是没有错。
那但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想的这个东西，如果我下一模一样的指令，那会不会跟其他人一模一样的出现这些内容？我觉得一方面他其实是还不太了解 AI 的机制，他才会有这个疑论。因为即使我们两个下一模一样的指令给 ChatGPT 同样一个工具出来的内容其实也会不一样。对，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运作逻辑是有不同的很多的细节的，比方说它的数据库虽然它是大模型，可是我们两个人的使用习惯过往的搜寻的记录其实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它产生出来的东西就会大概就会不一样，就很像同样一个问题我们问好多个人，每个人说话的方式不同，这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所在。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也常常在其他的可能访问别的书或别的来宾的时候会问他们，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回答都是你要去学习这个工具，然后学习怎么去问问题还有下指令的方法，就持续的学习啊，然后深化自己的概念，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啦。
那当然就是学习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指令工程，指令工程。但是其实我们这几年 AI 发展到现在，指令工程对我们来讲现在已经变算是一个基本能力。好，就很像我们以前不会上网到我会上网，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我上网可能需要做哪些步骤。那以后的 AI 呢，我们在面对它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大家会非常习惯它的存在。所以我现在都跟大家讲如果是两三年前我都会教大家说你可能要先问什么再问什么再问什么，现在我都跟他说你就直接告诉他你的目的就好，
是
因为现在的 AI 呢他都已经有具备了推理的能力，那这个推理呢他就能预估出来你问这个问题被你想要什么样的意图，他就会预设说原来你问这个问题可能接下来是什么。所以通常我都会跟大家讲，你就是告诉他你的目的，然后看他跑出来的第一段，他的第一段如果是你想要的，那后面的内容就会是你要的。那如果不是的话，你甚至可以直接跟他说我想要比方说我想要写一篇新闻稿，但是我不想要怎么写，你们能引导我告诉我说我要给你什么样的资料你才能帮我写出来，
是，
那用这样反问的方式 AI 也可以一步一步的引导你完成你的任务。
不过 AI 就很像你的大脑的外接硬碟的概念，
第二大脑，
是没有错，所以还是要学会怎么去使用它，才会觉得说我的比如说行销能力啊，或者是我的经营上可以更加的顺利哦。那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聊聊这本书咯。
睛，银河有几颗星，穿过时间的缝隙，他依然真实地低吟我轨迹。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做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之声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这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那我们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钟婷老师，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我是钟婷。
是的，那这一本书啊，它不仅讲到了刚才我们有说到的 AI 工具之外，其实重点应该还算是就是放在自媒体经营的这一个部分嘛。就现代来讲，我觉得如果要做一个不管是我要开店，还是我要可能卖网拍吗，或者是我要自己经营我自己好了，蓝田可能要自己出去接案之类的，就经营自媒体这件事情好像变得还蛮普遍的耶。
嗯，当然，其实我一直都跟大家，曾经很多人就问我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要经营自媒体？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基本上呢，我们现在都生活在数位生活的一个年代里，你都必须要去经营数位的自己。
嗯，
那这个数位的自己呢，你不见得说一定是你要做网拍，或者说你要创业你才要去做，而是在于，比方说像你可能要去求职。你要去找工作这件事情，每个人他都会面临到这件事，还有包括你可能会认识到一些陌生的朋友，那这些朋友他在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他要如何快速的去理解你周围的所有的一切，那最快的当然就是看你的社群。
嗯，
对，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我们现在目前每个人都需要做的事。
嗯，那您会建议说，如果我真的是好，比如说我今天蓝田想要认真的经营我的社群，你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思维，或者是我应该要对我的自媒体有什么样的，比如说设定一个目标啊，设定一个包装这样子呢？
嗯，我觉得如果大家其实是没有比较没有目的性的，我所谓目的性就是说我可能是想要经营所谓的 IG 或者是 TikTok 这样子的模式来赚钱的话，如果不是那么强烈的目的，你只是为了要符合我们在数位生活的一个年代里面，你要怎么呈现你数位的自己，好，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做自己就好了。我所谓做自己就是指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长什么样子
哦，
那你当然可以选择部分的自己在数位生活里，因为我们每个人本来就会有很多面相，
是，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考虑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谓的物理世界，就真实的是你会长什么样子，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但是你在虚拟的世界里面你会有什么样的朋友，而且你从事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东西是你可以重新选择过的。
嗯，
对，
就是我可以自己在网络上包装出一个新的蓝田这样感觉吗？
理论上可以，但是我不太建议不太建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高度重合的年代，等于说是虚实都已经整合了，不像是以前我那时候在玩大学的时候 BBS 论坛，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可以模仿出好五六七八个那种假的名字来做这件事但是现在我们都已经实名制了，所以呢很容易你的虚拟世界的身份跟现实的身份你会接在一起。
嗯，
那到时候如果认识你的人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跟你真实面貌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些落差，对，反而会造成一些困扰。
那如果以这样的思维再去延伸的话，就假设我今天经营自媒体，我就是想要变现，我想要有客人，或者是我想要有客源来接案，那也可以套用这样子的思维吗？
啊，当然当然，我其实每个训练的人我都跟他讲说，基本上你就是自己，我所谓做自己就是你可以修饰你自己的样子，你可以不用百分之百的一个真实面貌上去到网络上，但是你必须要借由你可能你如果是做美妆博主美妆的部落客，或者说是你可能是做旅游的网红，那当然你就要符合这样主题的一些东西，
是，
所以你只要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的性是什么，那当然因为你是为了要赚钱为了要变现，所以你可能还在多考虑一层，就是所谓的商业模式，等于说我现在做的这个不管是文字好，或者说是我的音频，我的 podcast， 或者说是我的影像，到底它能帮我的目标客户满足什么样的需求， 然后他们愿意因为满足了这个需求愿意花钱来买这个解决方案，
是
那这个东西才会变成获利的一个管道。
嗯哼哼。可是如果说今天这个应该也有点不算是自媒体了啦，就是假设我想要经营自媒体的源头是我可能是一个品牌好了，举个例子，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小编是那个鹅阿珍的小编，就他很可爱，是会一直 po 一些他工作的日子，可是他只会讲就是什么鹅阿珍零食这样子，就只会讲的同一句话，然后这个账号就在翠上面其实还蛮受欢迎的，就我有发现说他可能就是那种比较亲民的形象，然后又有一点很有梗，很会用迷因这样子。那如果说假设我是一个企业，我是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店家品牌好了啦，那我到底该怎么找出您刚才讲的就是我要做自己的这一个形象啊，或者是这样的特质呢？
当然其实如果我们是以个人经营的话，你就是做自己就好了，可是以企业来说，他比较没有自己这个形体出来，
没有一个人的感觉。
对，那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跟企业主讲说，其实你要经营的是好几个面向，比方说我们公司呢，它指的企业的一个粉丝团，好，那它这个东西呢，它就以是所谓的公司的一个角度来说，所以它可能就会比较八股一点，公关一点，应该这样说，比较正式一点的一个发布。可是呢，对于公司来说，它还有公司老板，还有包括社群小编，这些东西都可以来做一些比较快、比较有趣的一个发展。所以现在目前有很多的公司，他其实做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官方的一个社群之外，他们会去做出一个像小编的一个角色，或者说是一个吉祥物的角色。那现在透过 AI， 他们可能还会做所谓的 AI 的一个数位分身，
聊天机器人的概念。
对，应该数位分身，就等于说它就是一个虚拟形象出来。那当然聊天机器人这种聊天的客服也有。
所以说我觉得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好像是这个要经营自媒体一个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嘛。可是呢，我相信大家真的是要开始做这样子的，开始做自媒体行销啊，开始做这样的形象的时候，大家在新手期一定会遇到一些有一点困难的地方嘛。那老师您的经验来讲，大家比较常遇到的可能有一点阻碍，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开始的部分会是什么啊？
就是一刚开始想的很美好，做没两三天，
理想很丰满，
做没两三天之后就坚持不住了。
是，
对，所以我常常都会跟大家讲说，不用想的太复杂。举例来讲，像我最近才帮一群就是校长们，他们那种退休校长，他们想要进自媒体，丰富他们自己退休生活。哦、对，那。他们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要去买很多的设备啊？然后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就跟他讲说，不用，基本上你们就是你们自己的手机就可以了。你顶多就是买一个收音比较好的麦克风。OK，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大家在进这个自媒体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会把它想得太过复杂，想说我如果要拍直播，我是不是要去加灯光，然后
弄得很丰富，
对，
很高级。
可是这个东西呢，就会让你们会有所负担。那当你有负担的时候，你就会做一次两次之后，你就会放弃。因为其实刚开始大家在做的时候，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看。
确实，
比方说我刚开始我自己在做两岸直播的时候，我也是完全是处于没有人看的状态，也是从几十人，然后再上百人，然后再上千，也是慢慢过来的。所以大家必须要去好好去适应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呢，我其实这52则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媒体经营的一个路径。它就是从他一刚开始他需要想什么东西，一路到他已经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酸民，那他要怎么应对，甚至就是他已经到了需要转型，需要去做一些更多的一些业合作的时候，他要怎么去跟其他的业合作，怎么洽谈。那这52个刚好就是一个流程。
因为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就是有讲到了，算是从零开始吧，从一开始我要怎么去建立自己的形象啊，再到后面还有写到甚至是一些公关危机的时候我该怎么应对等等。不过刚才老师您有提到说，就
我觉得每个做自媒体的人一开始都会有一个真的是没有人来的这种场面嘛。那假设啦，我今天真的是想要，我就是很想要流量，我很需要流量，或是我很需要有这些客群来方便后面的变现，那我要怎么知道说我面对的客群要应该是谁，或者是说我可以吸引到的人有谁啊？
嗯，这个其实会分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心态的问题。我常常都跟大家讲说，你真的有流量就有钱吗？
不一定哦。
所以其实大家都不要去纠结在流量这件事情，因为刚开始你没有流量和你刚开始就有很多流量，跟后面你有没有赚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只是机会比较多而已。
不一定，不一定，因为还是要看它的定位的问题。
好，
那这个是心上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刚刚回答蓝天说的，就是我要如何一刚开始知道我要找什么样子的目标客群，然后这一群人他刚好需要我的东西，然后他愿意花钱，然后给我，然后我可以赚到钱。那我自己呢，在这几年呢，我其实辅导这些自媒体人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指令公式提供给各个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可以用你自己的 AI问他说，我现在想要经营什么样子？比方说我现在想要经营IG， 或者说我现在想要经营短影音，那我自己有的专长，我自己的兴趣写给他。
哦，
OK， 然后写给他之后呢，你就跟他讲说，我现在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找到潜在客户。
潜在的客户，
对，请你帮我列出对这个有兴趣愿意付钱给我的潜在客户。
哦，
我再讲一次哦，就是我现在想要经营什么样子的自媒体平台，然后我有的兴趣是什么，我的专长是什么，然后请你帮我列出来可能对于我有兴趣而且愿意付钱给我的这些潜在客群。就这样。
而在这个，那在得到了这个答案之后啊，我觉得要去设计我可以提供的内容。讲设计好像有点不好，就是我要怎么去表现我自己，感觉也是一个需要去思考的困难。
其实我书里面有写这样子相关的指令。其实我当初我在设计的时候，我不是单纯只有提问。好，那因为当然我自己是老师嘛，所以呢，给大家问题当然就要给大家解答。 OK， 所以我在先呢有下我自己的观点，还有在就是观点旁边呢，你如果觉得还不够，那你就可以用我提供给大家的指令，然后去问你的 AI。
是，
那你的 AI 一定就会提供更多符合你的一些需求。那你再从这些内容里面呢去找到你比较有感的东西，写在这本的书的空白上面。那这本书呢就会变成是大家独一无二的唯一一本专属于你自己自媒体经营的一个书籍。
是，那老师能不能在现在节目当中稍微分享一下您对于刚才问说，就是我可能找到潜在客户之后，我要怎么去设计我发出来的内容这个部分？
可以啊，就是我们就可以接着继续问下去。好，就是你已经找到目标客群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用目标客群再去问你的 AI 说，针对这群目标客群，他关注的议题有哪些？
关注的议题，
对，还有包括他平常出没的地点在哪里？
哦，这也很重要。
对，因为这些呢都牵扯到就是你后续内容上面，你可能要跟他有所共鸣嘛，所以你可能要从他日常生活，还有包括应用场景上面去发想问题。
是，
对，那AI 他会告诉你很多这些东西，告诉完了之后呢，你就跟他讲说，好，那你告诉我有五个场景，有四个需求，那你帮我把这些列成我现在很适合来做 IG 啊或 Podcast 的主题，就会列出来了。
是，
那你再从这里面再去挑你自己喜欢的。对，
所以 AI 的工具真的还蛮方便的，
方便
可以帮你在做一些脑力激荡的时候提供给你很多可能的方向啊还有建议。那不过啊，我觉得其实在使用上相信大家现在只要会打字或是会用手机会用 3C 的话，应该使用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其实现在啊要经营这样子的一个自媒体，除 了我们刚才讲的要找到潜在的客户，然后针对可能潜在的客户去设计一些他们可能喜欢的内容之外，我觉得能见度跟曝光率也还蛮重要的。那如果说我想要透过 AI 相关的这些工具增加能见度的话，就 AI 的特性， AI 你觉得哪一个是比较好去做运用的？
我觉得能见度这件事情呢、啊、其实有牵扯很多环节啦。
嗯，
那当然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去拍一些短影音，那甚至他们就想说，哎，我想要找那种爆款影音的这种关键。
是，
那事实上这东西呢都是大家归纳出来的结果，所以坦白说这个归纳的能力 AI 超级无敌厉害的，
没有错。
对，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用指令问他说，你知不知道现在现在市面上爆款短影音的做法关键有哪些？像我自己，我在下指令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一些专有的特殊行销名词，比方说 hook 就是我们所谓的销钩子，还有包括 CTA 我们所谓的行动呼吁这样子的一个指令。所以当我指令上面有下说，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然后里面必须要包含什么样子的一个勾引的钩子，好，那钩子呢你帮我想一下可以放什么，然后我的行动呼吁呢就是希望让他可以听完了我的节目，或者说是看完了我的书，用了我的产品，然后他就会继续来跟我买。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所谓的目的性，你把这个东西你完整的告诉 AI， 那基本上 AI 呢他就会透过他自己的一个大数据的背景，还有包括他自己本身最厉害的幻觉
是
他的突发奇想，他就会帮你们去想出很多的东西。
嗯，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参考这一些做法啦，就真的是我觉得这都是要看大家怎么去运用它啦，都可以帮助你在比如说行销上啊或者是经营上呢有一些可以增加的部分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就还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咯。
真喜欢，这所有电影不是乌白乱画，错乱的人生为你千变万化，顶面有目睭，偏偏只有看一半，看一半。大马路一大堆网咖，电脑内不是咧对骂，全世界汹汹的拢听，讲也讲袂出声。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耶。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聊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钟婷老师。那我们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婷。
好的，那刚才跟老师聊到了关于 AI 工具的部分，就我相信现在应该每一个做行销的人都要用到啦，你光是想文案啊，甚至是有的人想图片，可能也是需要使用到 AI 嘛。但是呢，既然 AI 工具是这么盛行的，我们今天做自媒体，虽然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是真的要去赚钱啦，但是应该还蛮多人都是希望可以借由自媒体的平台去变现。但到底这个变现的关键会是什么啊？
这个变现关键呢，其实还是回归到人这个身上，就等于说很多人他们其实在卖东西或者在建立他自己个人品牌的时候，都只想到他自己，
都只想他自己，
也就是说他都只想到品牌主自己，他并没有想到消费者。对，所以很多企业主他们都想说啊，那我就是创造出一个产品出来，我研发了一个产品，然后我就再来想这个产品要卖给谁。但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市场环境上面，其实是你应该要先思考这个市场上面某一群人，这如果是你的目标客群的话，他到底需要什么，他需要的东西你再去生产出来，那自然这群人就会来买。
是，
对，所以他的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那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我已经知道是这一群人，而且这一群人他有某种困扰，然后这些困扰刚好我的产品可以去帮助他，那所以我的产品就顺利产生了。产生完之后，我就要去思考说，那我要如何让这个产品出现在这一群人
的面前？
所以我就要知道他平常躲在哪里，平常他关心什么，然后我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对话方式，顺理成章把我的产品放在他面前。对，那这些呢都是所谓的行销逻辑。那这个行销逻辑呢，不管有没有 AI。或者说是我们以后可能即将要变成是 AI 眼镜，甚至我们要到元宇宙虚拟的空间去，这个逻辑是都不会变的。
而且啊，行销它除了要有就是我要找到我的客户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我以前上课有学过的所谓的长尾效应，就是我后续需要持续的影响这一些客户。那持续的曝光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说在经营的时候啊，我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啊？
经营的时候当然就是不要入坑，
不要入坑。哪一个
坑？我所谓不要入坑，就是说，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其实在经营社群的时候，会很容易被数字绑架。那当你关注到的是数字这件事情，比方说，粉丝数啦、浏览数啦、点击数啦，好这些，
按赞啊，
对，按赞啊这些的话。你就丧失了，应该说你就花了太多的心思去做这件事情，而少花了一些时间去真正面对消费者他到底需要什么。他之所以消费者会愿意按赞，会愿意跟你互动，是因为他觉得有共鸣，所以你应该把关注点是放在共鸣点，而不是在于他之后共鸣产生出来的结果。
是，
就很像我们在开车，如果你只看仪表板，你不看真正的前面，这样的话，那其实是本末倒置的。对。
可是因为大家通常，因为数据是最直观的啦。也许我今天，蓝天今天发了，好，我早餐喝星巴克，然后可能有20个赞，但是我中午的时候发我便当吃健康餐，结果只有1个赞。但我觉得其实大家的思维来看这两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我的客户比较喜欢星巴克？这个到底要怎么去延伸到您讲的？
我知道我的客群他到底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啊、
对，这个其实呢就是数据可爱的地方
是
也是可怕的地方。其实我们在研究 AI 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到数据分析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很大灾问的一个东西。就像你刚才讲的，我早上我发星巴克，然后我中午发的是健康餐，可是为什么这两个的发的按赞的回应差那么多、
嗯、
是不是我的朋友他只喜欢咖啡不喜欢健康餐？但事实上有可能是因为中午大家都跑去吃饭了。
哦，也有可能。
对，就是大家跑去吃有按
是，
那可是早上为什么他们按呢？因为他们刚好进公司刚好对打开了电脑，然后刚好看到，所以他就做这件事。那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在，所以通常我们都不会去看很短期的一个数据呈现，我们都会看的是比较长期的。
是，
那这个长期的数据呢反而就是 AI 的强项。所以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或者说是我们在做议题上面的分析的时候，我们不会单看一个主题就来判断说这个好或这个不好。
嗯，
对。
如果说我自己要去可能利用 AI 的工具来分析说可能我长期的这个数据它反映了我的使用者他需要什么、嗯、就这件事情我要对 AI 下指令的话，我应该要跟他说什么？
举例来说，其实我们所谓的 AI 爬虫这样子的一个程式，你可以写一个程式来请 AI 去找你过往的所有社群上面的贴文、
哦、
或者是你如果不会写没关系，你就比较笨一点的方式，你全部把copy贴下来。
是，
好，举例来讲，你可能就抠个三个月的所有的你自己曾经 po 过的东西，然后你就跟你的 AI 说请你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三个月来我这些内容比较倾向于什么样的主题，请你帮我分类出来。
是，
对。那你再回去看你 AI 帮你分类出来这个主题跟你自己后台数据它有没有对应起来。好，那当然你也可以把你后台的数据直接丢给 AI， 跟他讲说请你帮我分析出来我比较热门的主题大概会是哪些、
嗯、
然后这些呢它的对应的客群大概是什么，然后这些客群呢他又在意是什么，所以你又回到刚刚我们的说的东西，你就可以去衍生出来你更多有兴趣的一些主题。
嗯嗯，
对。
所以要怎么样子用 AI 来分析出诶我要怎么样子对我的客群投其所好，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需要去花时间慢慢去摸索出来的啦。那尤其呢现在啊我们讲到自媒体的平台，可能几年前好了我们都讲的是比如说脸书啊 Instagram 啊，然后有的可能是 YouTube 还有抖音就是 TikTok， 但是现在呢最近几年有一个平台算是我觉得蛮多台湾人都非常热爱，
台湾之光
台湾之光甚至是台湾最大赖群嘛。
对，
那甚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有在玩，也就是 Threads 是脆哦。那这个平台其实又跟我们过去用到的 IG跟脸书它是要加好友跟追踪，就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老师您会怎么看这个平台上面我要去做自媒体行销的话就跟其他平台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啊？
我觉得Threads本身它真的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平台。
嗯，
我其实我常常在上面看刚开始Threads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开了账号了，因为他就是用 Facebook 的账号还有 IG 的账号就可以
直接申请就有了直接
开通了。那只不过那时候我刚开始第一时间我只有开完，然后我没有去动它，我没有玩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上面的人的属性跟 IG 或是跟 Facebook 上面的属性完全不同。
怎么说？
就是他们会年龄层偏低，然后呢讲话的方式会比较冲比较情绪比较情绪，对。所以刚开始我并没有很认真要去玩它。
嗯，
但后来几年之后我就发现因为有账号嘛，所以一天到晚就三不五时还是会看一下。那我就发现到它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平台的生态。对，甚至包括什么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是台湾之光的原因，就是我曾经看到好几个人在 Threads 上面求救啊，说我现在已经要到了那个机场了然后结果我发现我的护照没带，或是怎么样，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带过来。对，或者说是你可能在国外，
嗯，
你的东西真的就是 就是忘记在那个机场上，有没有人刚好在那个机场可以帮我带到哪里哪里的、
嗯、
还真的可以有这种不可能的任务出现
全台最大赖群
对，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不晓得这个是特别设计出来还是怎么样。
是，那所以说我在这边经营，我真的今天比如说我是品牌要经营自媒体的时候，感觉要注意的事情又跟别的平台不太一样。像是我曾经看到有一些品牌他可能不小心发了一些会引起情绪的内容，或者是会比较敏感的内容，就还蛮容易延上啊或者是烧起来的。所以您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啊？
这个是回归回来各个平台的属性、
嗯、
好，比方说像我们早期我们人家都讲说老人才会用 Facebook 啦OK， 但是事实上Facebook 本身它还是最完整我们全台湾所占人口最多的一个社群平台、
嗯、
那它呢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行销曝光的管道，因为它毕竟它还有所谓的广告好这件事情。那可是我们在行销上面我们会分做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文字，第二件事情是图片，第三件事情就是影片。所以你会看到像影片它就分短影音还有包括长的就是 YouTube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翠呢它其实就会变成是有点像是有点综合的感觉，它可以放图片，它可以做文字，它可以放影片。好，然后当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边的人呢他比较容易有情绪的发泄、
嗯、
而且因为他的城市的设计会让人家觉得我就是快取快看，我不用花太多时间啊，或者说我要特地开电脑起来看，他不需要做这件事，
很方便。
像对像我们的一些早期的部落格，我们通常都还要打开电脑，然后放自己的文章，然后写文字放图片，我们要做这件事。可是Tree 本身他不需要。好，我可能随手我一拍我就有照片，我就可以上传，我就可以下一句两句的评论，那底下就会很多人会来跟我回应，那我就可以随时的把我的当下的感觉还有包括我当下的情绪给放上去。所以这个Tree本身呢它的属性是这样子的。所以对于企业主来说，如果你是要经营这个平台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个正经八百的这种企业形象你其实是吃亏的。因为我们不会去用我们自己的最主要的母体去面对那种很无厘头的一些情绪，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说任何一个人去对我们的品牌做一些
批评吗？
对，比较不理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公司还要正经八百回应他，
发公关稿，
不太可能。可是如果你又不回应他，你是不是就会让他觉得你默认？
嗯，
所以通常我们在Tree上面，品牌主不会用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品牌主的人格去做这件事情，反而会去用一些可能是企业老板自己本身私下的频道，或者说是社群小编的一个频道。
嗯哼，
对，所以你会看到像我们早期有什么故宫小编啊，
哦
对，然后像我们现在四大通路有没有 Seven 啊或什么的，其实都有这些小编，然后他们都会互相
互动，
对，互动
留言都有，
对对对，那这个呢就会引发到很多朋友的注意，那其实这个就是流量密码。
嗯，所以如果说啦，您现在有遇过您的比如说客户或者是学员好了，他们有想要开始做 Threads 这方面吗？
一直都有啊，因为其实就像我说的，Tree它本身它的流量带动其实是很快的。
嗯，
对，所以而且我也都会跟大家讲说，基本上所有的频道都必须要涉猎。
哦，每个平台都要去，
对，但是就是很多经营者就会觉得哇太多了，我忙不过来。对，那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其实在做多频道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会有是会有技巧的。举例来说，像我自己平常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有一个直播，那我就会把这个直播的内容我会先录起来。
嗯，
等于说我在直播的过程我就已经把我的影像把我的声音都录下来了，那我录下来之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萃取成文字，我就会逐字稿，那我就可以来选择我要不要发文章。好，那我有声音我就可以截取出来做自己的 podcast。
是，
那我有影像我就可以把截图下来做成 IG 或者做成是脸书贴文或者在Tree上面一些发酵的一些主题。 那还有包括梗图，好，有些动作啊或什么，我们就可以做梗图。那当然我就可以把一些影片剪短的，然后就变成是短影音。所以这些东西呢，我透过一次的制作，我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好的，所以呢，就经营的自媒体啦，我觉得不仅是你可能每一个平台都要上去一下之外，就针对每个平台不同的属性，他们不同的可能呈现方式啊，也是要做一些调整哦。那如果说大家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子去经营的话，没关系，我们去看这本书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介绍到这本书叫做《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有想要开始经营自媒体，无论是自己的或者是有一些我的店家我想要卖东西都好嘛，就我在开始经营自媒体的时候啊，有什么事情您觉得说是最需要去特别留意，或者是说那个重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必须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想要让人家看到什么，你要留下什么。像比方说以前我们都会讲说以宗教来定义人或者品牌，然后接下来呢就变成是教育系统来定义我们自己，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媒体，好，我们的不管是传统媒体或自媒体。可是现在呢，我们其实已经这算法已经变了，我们现在变成是用 AI 还有包括演算法来决定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呢大家必须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在 AI 的世界里面留下什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数位资产。
是，
那这个数位资产，这个数位的品牌这件事情，还有包括你呈现出来的数位人格，不管是企业的或是个人的都好，你到底希望你成为是谁，你要好好的思考一下。那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很好的答案。
是，那就希望大家有想要经营自媒体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就感谢钟婷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谢谢蓝天，谢谢大家。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天。那我们节目最后就跟老师一起跟我们的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林の向け道見明けると雲の切れ間から美しい月が天生八方的风啊来，天空闪闪的世界，千年的人为我存在。威士忌头目家想要什么时代，只要你爱我都会使。干杯干杯，今天我是你的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耶。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